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上一次我们读到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看见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到主耶稣所在的一个房子的面前，这个房子挤满了好多的人，根本就进不进去。抬摊子的人查看了一下环境，觉得从屋顶上拆屋顶进去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所以他们就这四个抬摊子的人就决定从房顶上把摊子坠下去。他们首先要拆掉房顶，当他们把摊子坠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我想他们会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样做，因为把主耶稣所带领的聚会中断了，所以这是等于在聚会的时候带来了干扰。所以我们真不知道主耶稣这个时候他在想什么，他正在教导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非常的突然。现在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里看见他们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指谁的信心呢？是抬摊子这四个人的信心吗？好多年来我每次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就有点疑惑，看起来这个摊子的得救是不是这因为这四个人的信心呢？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了。后来我就仔细的默想这段经文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个摊子秀了你的罪赦了，才了解说并不是因为这四个抬摊子人的信心让这个摊子得救。我们有爱主的母亲固然是很好，但是我们不可能拉着母亲的围裙上到天堂去。也许我们有一个很敬虔的父亲很好，但是敬虔的父亲并不能够救你，你自己必须要借着信心来到神面前才行，就是你自己要相信。我们仔细的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知道，并不是因为这四个人的信心使摊子能够得医治能够得救，这四个人的信心就是把摊子抬到这个地方来，让这个摊子可以听到主耶稣基督的话，让主耶稣自己来怎么样来帮助这个摊子，是个别的耶稣来处理这个摊子的问题。圣经里面啊，我们看到经文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当然是指这四个人他们把摊子带到耶稣面前的这个信心。我们这个时候看见耶稣看到了，然后耶稣他自己来，就是他针对这个摊子的问题，他来处理这个摊子的问题。耶稣对这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今天教会非常需要就是那些愿意去抬摊子的人，他们都是有信心的，这些人带着信心出去，把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邀请他们来到教会，让这些人就有机会听到主耶稣的福音。我相信今天有许多人因为犯罪，他也像一个摊子一样，很多人呢非常冷漠，也像摊子瘫掉的，很多人他脑袋里面很多的偏见，也很像瘫痪的一样，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自动的主动的来教会听福音，除非有这些有信心的抬着乳汁的人啊，这些人把他们带到教会来。这四个人 抬摊子的这四个人所做的事情，表明了他们对耶稣有信心。哎，他们也可怜啊这个摊子，所以他们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么让主耶稣来处理这个摊子的问题。耶稣要面对这个摊子，摊子要面对主耶稣，所以耶稣就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接着我们来看第六第七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我们看见仇敌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嘴巴上不说，但是脑子里面正在动歪脑筋，在打转。他们心里想，但是他们想错了第一个问题，对第二个问题却是想对的。主耶稣这个人，他并没有说健忘话，这是真的，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赦罪，法官也没有权柄来赦免罪犯。法官的责任就是执行法律的事，神是宇宙的道德的管理者、定定者，神自己必须要执行自己所定的律法，神不能没有律法，因为神自己是公义的，神就制定了律法，他自己也遵行律法，而且他的律法是永不改变的。依照律法，你和我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的罪需要得到神的赦免。感谢神，神也真的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饶恕了我们是因为神有一个宽大的心胸，马马虎虎就算了。神饶恕了我们是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主耶稣钉十字架付了我们的罪价。主耶稣他自己并没有说健忘的话，因为他本来他就是神，他当然能够赦免人的罪，因为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你，为了我，也是为这个摊子，这个瘫痪的人，为他预备了救恩。接着我们来看第八节，马可福音第二章八节，耶稣心中知道他们自己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这些人嘴巴里面没说出来，在他们心里面正在嘀咕，主耶稣就想把他们心里的意念把它引出来。在他们之前，主耶稣也曾经跟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交过手，文士法利赛人已经败阵下来的，所以他们人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最好他们就是不讲话，保持沉默。于是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我们看第九节，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回答主耶稣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保持着沉默不讲话。但主耶稣还是要跟他们对话，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正在想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五节，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五节有这句话说，耶稣就讲了耶稣自己，二章二十五节，耶稣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耶稣不需要见证人，因为他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知道你我心里想什么，也知道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在想什么。现在主耶稣真的把他们难倒了，耶稣说赦免这个人的罪容易呢，还是叫这个人起来行走容易呢？虽然他们都沉默没有回答，我相信他们一定在想，这两样事情都是不可能的，人没有办法做的，唯有神才能做得到。这个答案当然是对的，主耶稣就叫那个人拿起褥子来行走， 所以这是主耶稣彰显他是神啊，他行神迹。接着我们来看第十节、第十一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探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有一本古老的解经书曾经这样写着说：“主耶稣叫这个瘸子拿起褥子来，起来行走，原因是什么呢？要让他的瘫痪不会再复发了，他也不需要再回到瘫痪的褥子上面、床上的，也不需要担架了。从今以后，他就可以自由的行走的。当我们的主耶稣他进行医治的时候，他就是作为一个完全的医治，让他完全的好了，可以起来行走。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你们看，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是一卷记载主耶稣行动大事的福音书，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瘫子起来行走的这个神迹出现了。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十三、十四节，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三、十四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招门徒的事情，招马太做门徒，虽然这不是一个神迹，但是我们看见也是主耶稣的行动当中的一个大事情。马可福音这本书里面，福音书里面呢，充满了主耶稣所做的大事，主耶稣在行动，主耶稣呼召利未，他名字也叫马太，马太是属于利未支派。你想想看，马太他是属于祭司的支派，因为利未是做祭司的，他可以做许许多的事情，可是他的下场偏偏的要去成为一个做一个税吏。由此可见，我们看见有人这样说，这些迷失的十个支派，以色列有十二支派，有十个支派已经迷失了这个问题。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许多非犹大支派的，就是变成其他的支派。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好的例子，如果今天有人说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已经迷失了、失落了，那么他必须要再来看圣经，找一下这个利未人、这个利未支派的这个人马太，他后来就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在这种很特别的场合当中，主耶稣就呼召马太成为他的门徒，一个利未支派的人成为他的门徒。你记得在马太福音当中，马太他自己没有提到他自己邀请了许多朋友来跟他一起坐席，因为马太他的朋友都是跟他同行的，都是这些罪人。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五、十六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里面三次提到这些人是税吏和罪人？显然他们不是一些都是说好人啊，不是很高级的人，他们也不是在这个城里面这些所谓精英分子，一个也不在场。请特别注意，这里先提到他们是税吏，然后就提到罪人。税吏是相当于我们今天这些税务人员。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十七节，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主耶稣这个回答 非常的奥妙。当然本来健康的人，身体好的人，就不会去，不需要医生，不会找医生，就生病的时候我们才要找医生。但主耶稣来，他不是要招义人，他乃是要招罪人。主耶稣会这样说的原因是，当时在场的可以说都是税吏，都是罪人，在那一天只有这种人在场，没有一个是可以说是义人的。很可惜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不认得，他们认为自己是义人，其实他们也是罪人，是法利赛人他自己自认为他们是义人。接着我们看第十八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他们都生在律法之下，但是律法并没有教导关于进食的事情，神自己却给他的百姓有七个节期的宴席。神定了七个节期是关于宴席方面的，并没有叫他们进食。接着我们看十九二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在这里主耶稣告诉他们，他们要跟主耶稣要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与主耶稣相交比进食更为重要。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只做表面功夫，让人觉得你自己很属灵，我们要享受我们跟主耶稣的相交团契。所以我们要与耶稣团契，我们爱耶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不是在做一些表面工作而已。接着我们来看二十一二十二节，请注意二十一二十二节，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的旧衣服，破的就更大的，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恐怕酒把皮带裂开，酒和皮带就都坏的，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主耶稣这里用了两个例子来说明的，我们要爱主，讲的爱主的一个新生命，我们与主相交。主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要来使这个律法更完备，他不是要在摩西的律法上面又再加上一些律法，他并不是要在律法上加添了许多又再把它延伸出来，他是要来做新的事情。耶稣所做的事情是一个新的事情，他不是来补旧衣服，他的工作不是补旧衣服，是要给我们穿上一个新的衣服，一个新的义袍。在律法之下要求人行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为的努力我们都失败的，我们所穿的就是一个被虫咬过的破烂的衣服，我们都是罪人。主耶稣来了，他要那些信靠主耶稣的这些罪人穿上一个全新的义袍，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使我们穿上的，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全能的神的面前。主耶稣这样说实在是一个非常荣耀美好的事情的祝福领导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他并不是要在这个旧的律法上或者宗教里面呢加添一些什么东西，耶稣要把新的东西放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主耶稣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所成就的是一个新的事情，所以新酒要放在新皮带里，新的衣服要穿在新的人身上，这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新的祝福。凡是我们因着信成为神儿女的人，我们就可以穿上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义袍，这是何等的奇妙。我们也是因信称义，穿上主耶稣给我们的义袍。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最后这一段，我们就谈到有关于在安息日会堂里面以外所发生的事情。 是从安息日的会堂里面开始的。这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我们都看见了这样的记载，这件事情也很重要。这是从安息日的问题开始，主耶稣就跟当时的宗教领袖开始决裂了。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就要计划要杀害耶稣，因为主耶稣宣告他自己他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他在安息日，然后他就也在会堂里面行善。问题来了，主耶稣在这两件事情上，他是不是违背了安息日的规定呢？不是的，主耶稣在安息日他医治了这个可怜的手枯干的人的手，他是不是不守安息日的？绝对没有，主耶稣是要来成全律法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对这件事情耶稣有新的解释。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在安息日行善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23节，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这个麦地，这里原文的意思就是种植谷类的一个土地。那么在这个田地里面种的可能是大麦或者小麦，门徒可能肚子饿了就掐了麦穗来吃。在法利赛人的眼里面呢，他们都解释说，哎，他们在安息日在收割打麦子啊，他胡乱解释了。律法上是允许人在安息日可以掐麦子的。在申命记，旧约申命记23章24、25节，旧约申命记23章24、25节告诉我们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哦，这是在旧约申命记所说的。事实上门徒所做的是合法的，如果他们拿了镰刀去做收割的事情，当然就是违法的。法利赛人，他们是胡乱解释，自说自话，乱解释圣经，其实他们自己是违反了圣经律法所教导的。接着我们看24、25节，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主耶稣没有坚持他们说他们没有破坏安息日的规条。主耶稣不想跟这些法利赛人争辩这个议题。主耶稣现在他用了大卫王做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大卫他真的是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但是大卫却得到神的赦免。所以当神的仆人为着服侍神的时候，有时他们因为律法的这个字句给他们带来困扰，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按照字面来解释律法的条文。当然这是主耶稣他就用大卫这个例子来解释律法。我们来看26到28节，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就是主耶稣把安息日跟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说明白。律法是为人所设立的，人不是为律法为安息日设立的。这里有看见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他们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就要记住。我自己也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安息日还是主日这个问题在今天也很多人在讨论。但是我们要记得，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基督徒并不在旧约摩西的律法之下，因为安息日是特别神为以色列国所立的约所以我们这里特别要明白，在下一章 我们会继续分享关于安息日的事情。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每次我们听讲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候啊，对圣经的真理越来越明白，不断明白圣经的真理，把神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愿神的圣灵也在你们心里动工，让你对神的话、神的真理越来越明白，来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活在神的真理当中。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疑问、有什么分享的，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